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陪伴大家，大家的好朋友刚刚下庭哦，我们台北地检署林静义检察官。那么接下来讲到的是从侦查到审判这个角色差异啊。那因为实务上检察官的业务内容呢，他真的分得非常的细哦，不管在侦查方面、公诉、执行这三大部分。所以很多的民众呢，在一般的新闻里面就会听到说啊，检察官针对某某弊案啦，指挥警察啦、调查局啦，兵分好几路啦，执行搜索扣押啦，或者是检调单位的这个约谈数十人啦、漏夜侦讯啦，讯后可能要分别交保，或者是向法院申请羁押，又有可能会有什么怎么样检察官到庭啦，诘问这些关键人啦或证人啦，跟律师在法庭中就是针锋相对等等呢。其实我们要摸着良心说，就是分别代表检察官在侦查公诉的不同角色，但是呢大家都把它混为一谈，都搞不清楚。所以这边呢主要我想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而且要邀请的也是我们的林静义检察官特别来跟大家说明哦，不管在侦查在公诉有什么样不同的阶段，角色定位、权益差异别，让大家呢可以更了解说刑事诉讼程序里面哦它的流程是什么。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就要赶快来去找找静义检察官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实际上呢，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在书上听到这个检察官的业务哦，通常呢哦都让民众哦把它变成好像全部都是检察官的问题哦，所以不管是在侦查、公诉，或者是在执行这三大部分，那不管在执行搜索、扣押，甚至呢漏夜侦讯啦等等哦，大家都会想说就是检察官。不过呢我觉得大家分不清楚的状况，就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代表检察官在侦查公诉不同的角色，他拥有的部分一定要让大家清楚。所以今天刚好借由呢下庭也是百忙之中的林静义检察官来告诉大家，侦查公诉程序中哦，不断的这跟不同的角色，还有就是说他的权限跟它的差异别，还有包含了实际上我们刑事诉讼的一个程序进行，它的整个流程，还有民众呢他对于一些实务很多的疑问，他们会讲说那到底如果这样讲的话，检察官跟法官啊不就这都一样，那干脆都叫检察官好了，不用法官了。好，所以这个权限的部分跟角色的重叠，是不是让大家会有一种很大的大问号呢？所以今天也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所以我们要赶快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之外呢也让台北地检署林静义检察官，我们的静义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哎，然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大家听到他的声音，就大家都很开心，因为他的话题都是最敏感，然后最直接，然后呢可以直接插入，然后呢还有人直接就问说，那如果是检察官这样好了啦，哦，假说检察官起诉还竟然给我写起诉后那法官判无罪的话，是不是代表检察官办错案了？哎呦，你现在
不一定是这个原因。
对呀，啊，你这样子把敬意检察官吓到了，他好不容易来呢，不要这样子吓他。赶快来请教一下敬意检察官，他真的刚下庭，赶快来帮忙大家准备哦。尤其是我们要让大家了解了，是是是，因为不然的话，大家都是什么都是检察官，你有没有发现？
嗯，是因为其实就像也要讲到了哈，我们检察官的业务，其实在法律上啊，就有分成侦查、公诉跟执行三个大的部分。
嗯，
哦，那可能民众比较常接触到的是，在新闻上会看到说，哎，例如说检察官针对某某弊案啊，指挥警察调查局搜索扣押，或者是又约谈了数十个人，那讯后可能交保或声押。那另外一种可能又有可能是检察官可能到庭又诘问关键证人，跟律师在法庭里面针锋相对。哦，这个最近可能
常常看到
瞩目的案件，常常看到，嗯，哦，
真的。
但是上面这些新闻的标题其实就分别的代表哦，检察官在侦查跟公诉的不同角色哦，所以大家可能分不太清楚啊，所以今天可能就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检察官在侦查公诉程序不同阶段的角色定位还有权限的差别。
嗯，
那要先了解要了解我们这个不同的角色的话，可能要先从侦查阶段跟公诉阶段的差异先开始谈起。
嗯，
所谓的侦查这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在刑事案件的一开始，检察官或者是警察调查官，
嗯，
有人因为有人告诉或是告发自首等等的原因，让我们侦查机关发现说，哎，某件事情某个人可能有犯罪嫌疑，
嗯，
那我们这边的侦查机关可能就要主动去开始调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那开始去收集相关的证据去厘清事实，
嗯，
这个程序就叫做侦查的阶段。那另外一种公诉的阶段的话，就是检察官在侦查的阶段调查完相关的事证以后，那我们会根据相关的事证证据啊，侦查的结果去判断说我们要不要跟法院提起公诉。那如果我们认为被告有犯罪嫌疑，提起公诉以后才会进入到法院所谓的审判阶段。
嗯，
那在审判阶段的时候，是由法院去依据检察官提出的事证来审理，还有去判断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犯罪。那如果有构成犯罪的话，法官也会决定说要判多少的刑度，或者是要没收多少的犯罪所得。
嗯，是哦，就让大家可以了解说侦查跟公诉阶段的一个程序哦，这个区别哦。林先生想请教一下，像他之前看到有些案子都是检察官就是要拐这个证人，说一定要什么什么。一定要坦诚，然后呢才会减刑。嗯，那这个不就是拐人家吗？
嗯，应该是说现在应该是不会有这种问题。或许之前我们在看一些纪录片或者是历史上的事件的时候，可能会听到有一些之前威权时代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但现在的因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都已经很完备了，那我们要。刑事诉讼的目的除了要发现真实或者是要追溯犯罪以外，我们另外一个重点是更要保障人权啊。
哦，对，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不可能在对没有践行法定程序的情况之下，就是去定一个人的罪。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被告就是有一个缄默权，那我们不能强迫他违背自己的良心说一些不实的话嘛。那这个在每一次的讯问之前也都会先告知被告还有这个权利，甚至是证人，就算他是来作证的，
嗯，
但是我们也会告诉他，如果他讲的话对自己可能有涉犯刑事案件，或是对自己的家人、配偶等等有涉犯刑事案件的疑虑的话，他也可以拒绝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拒绝证言权。
嗯，是。吴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像您刚才讲到了侦查公诉的部分哦，他说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例子哦，可以让大家比较清楚，然后比较不会那么模糊。
好，那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
嗯，
我们举一个就是很简单的窃盗案件的案例。我们案件事实就把它讲成就是有一个人去超商，他偷了两个面包，那没有结账就离开，等于就是他去超商偷了两个面包的这种单纯的案件。
嗯，
那一般的侦查阶段哦，这种案件的来源，我们可想而知应该是，超商的店长他在盘点存货的时候发现面包有少， 有人可能就是有人没有结账就带走，那因此哈、可能就去警察局报案说我的超商的面包被偷了，
嗯，
那这时候警察因为这个店长的报案，所以知道有某人涉嫌的一个窃盗案件，有犯罪嫌疑，那警察就会做一些初步的侦查，他接到报案以后可能就会开始去询问店长一些当时案发的细节啊，那可能对在场的证人看有没有人去看到说这个窃盗案件发生的状况，会初步做一些询问，那也可能会去调阅一些超商的监视器来确认犯罪嫌疑的身份，那调阅完监视器以后，调阅完超商监视器以后，可能又再调阅路口的监视器巡线去找说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拿完超商的面包以后是不是有走回家，那从他的住所或许就可以判断说这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那找到他的身份以后再去通知犯罪嫌疑人来制作警员笔录来确认一下案发事实，这种单纯的案件啊，在警察办到这个案子就已经差不多有初步的查证了，
而且已经大概心里也有底了嘛，对不对？
是是是，但是因为侦查最后的结果要判断是应该由检察官来做出这个判断，所以警方就会把这个案件移送到地检署。那这种检察官通常哈、基于就是我们要应该就是我们有个原则是直接审理啊，这除了法官那边会适用以外，检察官这边通常也会再传唤犯罪嫌疑人跟超商的店长来地检署侦查庭，我们亲自再确认一次双方的说法，核对一下案发事实啊，卷内的市政卷内的监视器，那跟双方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相符，如果确认是警方移送的那个犯罪嫌疑人偷的，那检察官可能就会跟法院提起公诉，第一就是让法院来审理这一个窃盗案件嫌疑人是不是成立犯罪，那相对的如果我们检察官判断警方移送的证据，那我们经过调查以后觉得卷证不足以认定这个嫌疑人就一定是这一个偷面包的人，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不起诉的方式去终结这个就是比较单纯的一般案件大致上的流程，但是上的侦查流程，那在公诉的阶段，如果就像刚刚提到，我们如果把案件起诉到法院里面以后，那这时候检察官的身份就会变成是一个公诉人，从侦查转到公诉的时候，检察官就变成公诉人，我们如果延续刚刚的例子哦，对于这个案件如果提起公诉，那就是由法院去审理被告到底有没有偷东西，那也就是那这时候检察官的角色就是在法庭上提出相关的证据还有意见，我们去说服法官用论理跟我们的证据的解释去说服法官说被告确实有偷这个东西，这时候法庭会变成法官检察官还有被告跟辩护人等于是审检辩的三方的状况，也就是说这时候的角色是法院去主持跟指挥整个诉讼程序，那检察官跟被告分别就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去发表意见，去分别去说服法官，检察官说他有，那辩方那边可能提出他们自己有利的事证说这个偷东西的人不是我，那这时候检察官跟被告还有辩护人的地位就是平等的，不会存在所谓的上下跟主被动的关系，
这个可能就要让大家比较清楚一点哦。钟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当检察官起诉，然后要羁押到法院，法院又说这个不需要羁押，可以保释金，那为什么检察官又要再提起，还要继续要羁押？
这可能就是最近比较那个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啦，那这个可能要讲到侦查阶段跟公诉阶段的强制处分，
对啊，
发动权的权限的不同，就像我刚刚特别提到说在法庭里面的审理的阶段中，被告跟辩护人的地位是平等，那侦查的时候可能检察官的主动权比较多，这个原因就是在于强制处分这件事情，因为在侦查中检察官为了要去收集一些证据，会去调查犯罪，这时候我们需要主动的去传唤被告或证人到庭理清案情嘛，那甚至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就直接签发拘票强制被告或是证人到场，那另外除了这些手段以外，还可以像我们可以主动跟法院去申请搜索票去执行搜索扣押，那也有可能在被告到场以后，我们避免被告逃亡串证灭证，那可能是主动的跟法院申请羁押被告， 这个部分虽然哈是由检察官去跟法院申请，例如说羁押或者是限制出境出海，
嗯，
那最后的决定还是要看法官啦，因为这个就是保障人权的要求，我们需要有一个法官这个第三方的公平的机关来决定对于被告羁押这个人身限制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到底有没有必要，那合不合理。
嗯，是，
但是到了起诉以后的现在这个审判阶段的话，检察官就基本上就没有这个强制处分的决定权了，哦，就连如果需要传唤证人出庭作证的话，检察官也是需要跟法院申请，如果法院觉得有调查必要，这个证人有调查必要，有到庭的必要的时候，再由法院去开传票传唤证人到庭作证。
嗯，
哦，那更不用说是限制出境出海或者是羁押这些人身自由的强制处分了，啊。
嗯，
审理中检察官基本上没有连申请权都不算有，都只能提醒法官说被告可能会有逃亡的这些情况，那去让法官注意到这件事情，来让法官决定羁押或者是限制出境出海。
哦，所以让大家比较清楚。庄先说，请问一下，那侦查中向媒体常曝光的这些被告画面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影响法院判决？
理论上是不会，因为其实我们的法官都是职业法官了，他们也都知道像瞩目案件的这些新闻媒体可能或许会有一些特定的立场，那或许是在对背景事实不了解或是对证据不了解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比较片面的一些报道。
嗯，
那因为法官在侦查起诉送审卷证送审以后，他可以看到很全面的卷证资料，那也会亲自的开庭去审理，去听双方当事人包含检察官包含被告包含辩护人他们的对于案件的意见。所以在整个卷证资料都是在法官的掌握之下的情况，他们就理论上就不会有被媒体影响犯案的机会。
嗯，基本上他有个人的看法了，对不对？
对
呀，啊。柯小姐说，请问一下，强制处分的这个部分，尤其在侦查中，检察官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检察官在侦查中，因为他需要去主动的侦查了，那我们会需要，例如说指挥警察调查官去约谈，那去传唤，那因为我们在侦查阶段我们需要保全证据，那保全证据的方法我们讲难听一点，如果你要期待一个被告他自己去提出对他不利的证据，那基本上是不可能。那所以我们的强制处分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有公权力的授权，让我们去指挥警察调查官去做对被告自由有侵害的一些手段，来保全证据。虽然对他们有侵害，但是我们基于侦办犯罪的要求，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用这些手段去达成刑事犯罪的目的。
就让大家会比较清楚了。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就是在案件起诉之后法院里的程序跟我们检察官角色，因为一个是法官一个是检察官不一样哦，好，大家可能要比较清楚一点哦。这就可以来请这个我们检察官告诉大家一下。
基本上案件从检察官侦办终结到起诉到法院以后，法院一样还是会先分出一个案件啦，收到案件以后，法官原则上会定一个庭期去传唤被告来法院。那这个时间当然有长有短，那大部分如果有诉讼经验的当事人可能都会觉得为什么我的案件这么久都还没开庭。
对啊，
对，其实这里就是因为刑事诉讼法有一个就审期间的要求啦，那法律规定说我们在送传票到被告手上以后，要让被告在开庭前有一个准备的时间。所以法院定的庭期通常会比较远一点，再加上当然现实的因素就是法院现在案件也很多，新案的庭期可能要排到两三个月以后才会开庭也都是正常的，但并不是说法院可能故意在拖啊才会定这么久的时间。那基本上第一次的庭期都会是法院都会定所谓的准备程序啊。那准备程序的意义就是让法官跟检察官还有被告这边去厘清整个案件的事实或是法律上我们争执的点在哪里。那让检辩双方去提出相关的证据或者是意见。主要的程序的进行在准备程序中会先让被告或辩护人陈述他对整个案件的答辩方向，然后让辩护律师去陈述辩护要旨。那法官这时候会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整理争执或不争执的事项。法官依照被告他答辩的方向，也就是他否认的事实去整理 双方，也就是检辩双方真实跟不真实的不真实的事实。
是，
那这个整理的意义是我们让检辩双方可以针对双方争执的点去调查证据就好，这样才可以让审理过程去聚焦在真的有意义的地方。我们避免说我们调查一堆证据，但是其实那些证据都是双方不争执的事实，那其实这整个就会比较时间会比较冗长，那也可以节省整个程序的时间。
方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律师跟检察官不大一样，就是准备程序这个部分呢，一个是要花钱，一个是不用花钱。他说那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听众都好直接哦。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准备的程序要花多久？他说先不要讲花钱不花钱。
当然如果时间花的久，可能钱也花的越多啊，这也是可能会绑在一起的事。那如果说时间，其实这个没有办法现在直接回答你说可能就是要多久，因为每一个案件的状况不一样嘛。例如说我这个案件除了不可能不只是只有一个被告啊，可能是有10个被告，有100个被告，那准备程序的时候，法院说实在不太可能一次就传100个人过来开始准备程序，这样那个庭期第一个人多嘴杂，第二个可能一整天的时间两天都开不完，所以法官可能会分批的去传唤被告来进行准备程序，那如果说十个被告的话，一次开两个证人的两个被告的准备程序，这样子可能就要开5个庭期，五个庭期的时间可能就会拉比较长。所以也有一个原因是我第一个被告可能第一个庭就开完，但是我要等后面的四组被告开完以后，我才会进到下一个审理阶段，那这样中间我等待的时间会更长。但是中间不是法官没有做事，法官在处理其他被告的准备程序的事情，所以可能会让某些被告误认说，整个庭期怎么搞得这么长，怎么我去了一次就要等一年再去开一个庭，因为其实很多现实的因素是这样。
就还要看这个证人对不对，应该要这样讲嘛，对不对？
是，除了被告人数、案件的复杂度，或者是你要申请传唤的证人多寡，那我们可能要再协调一下庭证人的结问的次序啊，或者是针对每一个证据都可不可以拿来可不可以拿来审理程序里面用，这样子都会需要在准备程序的时候先去理清。
不过倒是有一点哦，就是说真的在正式审理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那个审理程序的重点，因为有些人就会说，这里面会有证据调查，证据里面就有证定跟鉴定人，然后我们又常常听到电视常常在讲到交叉诘问啊，对不对？或者是说这个攻防啊，我来攻你，你攻我，然后呢，他们都说，那到底检察官你扮演是什么角色？然后不然就是你法官你扮演是什么角色？针对法官这个，这个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检察官来告诉你了。
对，这边讲到的审理程序，其实就是我们在准备程序结束了以后，去法院就会再排一个庭期开始审理。在这边主要审理程序会进行的事情，就是我们会调查证据啊，还有让检辩双方去辩论。那这边原则上就是会有三个法官来组成合议庭来审理，那让证人接受检辩双方的交互诘问啊，或者是调查案件争点相关的书证物证，然后在调查完以后还需要针对案件所有的证据去发表意见。那其实像姚刚讲到的交互诘问，它的意义其实可能有些人会问说，这些人不是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侦查阶段检察官就问过了，检察官就已经问过这些证人，为什么在法庭上
还
需要再传一次？对，有些证人可能会说，我不是之前地检署那边去过了，我怎么又法官又要再传我一次？我们在开庭的时候也会听到证人这样讲，为什么每次都要传我这么多次？那其实这个意义是在，在侦查庭的时候，证人原则上只有接受过检察官单方面的讯问。那可是，在法庭上所谓的交互诘问就是。我检察官问完诘问完这一位证人以后，我需要再给辩方，也就是被告或者是律师去，以他们的角度来诘问证人，去对他讲的话，如果是不利他们的证述，那辩方那边可能就会提出一些对他的证述提出一些质疑，去影响他说，为什么你可以讲那么笃定之类，让法官的一些新证的可以产生一些动摇啦，辩方那边的立场主要会是这样。所以就是因为我们需要让证人在法庭上再接受一次诘问，让被告他们有一次反诘问去质疑证人的机会，所以才需要再传唤一次 在法院上再传唤一次证人到庭诘问的一个目的。
我觉得依照今天哦，这个我们检察官所说的哦，这个公诉角色啦，我希望大家都知道了，不是只有在侦查上面在抓坏人，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个这个公益哦，所以就侦查的部分。最后呢，30秒是不是也让我们的检察官来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还有来做一些补充的部分。
嗯，对，其实今天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检察官的角色，就是在侦查阶段，
对，
都有扣押去做一些强制处分。但是其实公诉阶段检察官的角色也是
很重要，哎，
嗯，对，因为我们的目的除了追诉被告的犯罪以外，我们其实还是会为努力的去协助维持整个程序的公平跟公正。如果侦查阶段有一些可能程序并没有那么完备的地方，我们在公诉的时候也会尽力的去补足这些程序，
嗯，
去维持整个让人权，例如说有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嘛，那在发现真实跟保障人权达到一个平衡嘛，那这才是检察官的职责所在。
嗯，是。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一下庭就要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然后呢，大家都很喜欢他，什么问题都敢问了。台北地检署林静怡检察官，我们下次呢，这个有空哦，再来请我们的静怡检察官再次的陪伴大家哦，尽兴火辣火热话题。我们下次，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下次见，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